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李子柒这个名字啊，他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一网红啊。他虽然居住在这个中国大陆一个农村呢，但是这个全世界都有他的粉丝啊，在油管上他就有超过2200万的粉丝。他一个视频出来，不过2天就上亿的人去观看他的视频。他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大家为什么喜欢看他的这些视频呢？他的视频的取材都非常的生活化哈，但是拍摄的呢都非常的优美精美哈，显然是有一个团队哈在帮助他制作这些的视频哈。比如他最近刚刚出的一个视频哈，就是把他老奶奶的一个老的衣柜拿来哈，重新的把它修整、打磨，然后油漆，然后在上面刻一些精美的这些的装饰的图案哈。他先把这个旧家具拿来哈，把这个木板拆下来啊，经过这个打磨平整哈，然后呢呀，重新的油漆。那他的这个油漆不是买来的哦，他这个油漆是自己亲手做的哈，上山去采胶，然后制作油漆，调这个颜色哈，都是他自己一手做出来的哈。然后这个摄影师哈就把他整个这个过程哈，用这个精美的图案录像哈，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最后那个作品出来啊，就像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品一样哈，虽然是一个老家具哈。所以其实这个人呢，这个李子柒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姑娘哈。她一段时间进城打工，然后这个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啊，所以后来她就回到自己的老家，陪她的从小带她长大的老奶奶。一开始呢，她只是用自己的手机啊，拍一些的这些的视频，然后把她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的层面哈，呈现出来哈。很多人很喜欢，因为他那个的，给人的感受哈，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啊，进入到世外桃源一样。但也因为这样呢，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说他是故意美化这个现实。因为今天如果你到中国的乡村哈，看到大部分的情况是，年轻人都不在哈，剩下都是老年人呐，留守的儿童，经济落后啊，停滞不前。仿佛是被人遗弃的地方，根本不像他视频里面所呈现的那么美好。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兴起了一个新的教会，叫安提阿的教会。当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在神的恩典哈，各种的恩赐，我们上次也讲过哈，带来一波一波的迅速的成长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疑问：那留在后面，留在其他地方，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呢？他们面临逼迫，神会不会不管他们呢？当时最严重的逼迫，基督徒被抓被杀，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当上帝关注那个福音发展的最前线，这个最活跃的哈安提阿教会的时候，神会不会丢弃后面的哈耶路撒冷的教会不管呢？How about 那些逼迫教会的人？扫罗我们知道哈，那个逼迫教会的带头的扫罗哈，神向他特别的显现，他悔改了，信耶稣了。那些没有悔改的人，像那个希律王啊。下手苦害教会，把人抓了，把人杀了。神会不会视之不理、不管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神回头在讲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发展的故事的同时，回头又加了第12章1到24节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哈。不管是在福音的前线，还是在耶路撒冷，不管是在这个福音拓展最迅速的地方，还是已经有一定时间的历史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神都在掌权。不管是在加萨的旷野，还是在希律王的王宫里面，上帝都在那里掌权啊！你看这个结构哈，我们读到11章的结尾的时候呢，发觉安提阿教会在迅速的发展，哈，赐给他们传福音的恩赐，借着巴拿巴这个使用他安慰教导的恩赐， 和保罗哈，特别领受神的启示，把新的教导带到这个教会当中，然后他们很甘心情愿的去奉献哈，一波一波教会很健康的成长。啊，这是到了第11章最后一句话哈，他们就把这个教会收集起来的捐献哈，要奉献到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听到在犹大地有了饥荒哈，这是他们属灵的果子结出来哈。你再看哈，紧接着如果一下子跳过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哈，到12章的25节讲什么呢？讲巴拿巴和保罗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哈，去耶路撒冷带奉献去，然后办完这件事呢，他们就怎么样？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哈，交代一个新的人物出现。这个马可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到第13章马上他们就要出去了哈。圣灵对教会讲话，他们在祷告服侍神的时候，对教会讲话啊，告诉他们的同工说，差遣你们当中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出去要传福音哈。所以这次他们就出去，带着就是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这个马可。所以你这样读下来，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的线路，对不对？从第11章的结尾可以直接跳到12章的结尾，把12章的1到24节跳过哈，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安提阿的教会如何在上帝的同在显明的情况下，一波一波的继续成长哈，不仅在本教会本地区做见证，而且要把这个福音带到远处去哈，所以从这儿开始，第三章13章开始。保罗就把福音带到小亚细亚，带到欧洲，带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最后哈，他作为囚犯的身份带到了罗马啊，在罗马被软禁在家里的时候，他依然持续的为主去做见证哈，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什么中间要加上这一段啊？所以从这种编排，我们就回到这个12章的1到24节来看，他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神这样安排？我们发觉，这一段就讲了两个故事，对不对？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希律王出来哈，下手苦害教会的人，甚至把使徒12使徒之一的雅各给杀了，又把这个彼得给抓了。但是呢，神没有坐视不见啊，他亲自差派天使啊出来哈，解救这个彼得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之后，这个苦害教会的希律王离开耶路撒冷，回到该萨利亚，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当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就亲自派啊使者，让这个小虫子把他咬死了啊。一个逼迫教会的王，想要治死别人啊，杀死别人，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可以坐在王位上。但真正在这里做王的，并不是坐在这个王位上的人。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人，神可以随时出手哈，来取掉他的性命。所以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哈，12章1到24节归纳起来哈，就是来给我们讲，上帝的能力不仅是在福音前线，不仅是在国度很积极迅速扩展的地方，同时在耶路撒冷，在希律的王宫里面，上帝都在掌权。李子柒的视频，让我们对他的生活空间哈，他的生活被层层的包装，加上很多的美化以后，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们的面前，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今天的中国乡下的真实的光景，充其量是给人一种虚假的一种的盼望而已。然而，《使徒行传》12章突破了层层的假象，把实际的情况，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上帝在全地掌权。虽然在人看起来，这个希律王可以不可一世哈，一时的得逞，他可以随心所欲，愿意做什么做什么，神给他恩典，他却硬着心不肯悔改。但是，上帝没有不管这个世界啊，上帝没有造了这个世界就离开这个世界，丢下这个世界不管，他依然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掌权。上帝没有撇下任何一个属于他的教会，上帝也没有撇下任何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他也不会容忍任何一个犯罪不悔改、抵挡神的人免受上帝的审判。 神掌权，这是这一段的经文，要让我们看到。去年在韩国啊，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大会，叫洛桑会议。这个洛桑会议已经开了第3次，每隔30年要开一次哈。这次有50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洛桑会议当中，让我们看到今天神的教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迅速的扩展。啊，整个这个教会的形态结构，哈，100多年前，可能教会主要的领袖是来自于西方的，哈，长着白人的面孔。但今天，当全世界的教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时候，看到的更多是来自于非洲、来自拉丁美洲、来自亚洲的教会的代表。同时，我们知道，哈，我们不仅看到神在这个地上依然在掌权，让他的教会不受拦阻的在一些地方继续的扩展以外，我们也知道。上帝在逼迫教会的朝鲜、阿富汗、穆斯林的国家、中国大陆，上帝也依然与他的忠心的教会同在。上帝与宣教士同在，哈，我们常常为在前方征战的宣教士祷告啊。我们差派短宣队出去，我们教会也很积极的参与到传福音、幸福小组哈等等。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也非常的关注啊，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灵命软弱的、每一天要吃药、常常要看医生的，属于神的儿女。当我们面临生活当中各样的处境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神在掌权哦。如果你在工作上遇到难处啊，并不得医治，长期的跟孩子之间有这样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夫妻关系陷入到一些的冷战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会常常会问说：“大能的神在哪里呀？我所相信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没有显现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呢？”这是这一段离开这个安提阿教会宣教的这个叙事，回到第12章，上帝让我们去思想，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整个这个段落的经文啊，第一段。第1节到第5节，哈，讲到这个希律王对教会的逼迫啊，这里特别交代是在除教的日子，除教的日子之后就要过什么逾越节啊，那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而且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记得哈，逾越节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过基督受难日和基督复活的日子啊，就在这个时候。教会有几个人被希律王苦害，而且雅各被杀，这个不是一般的雅各哦，这是12个使徒当中之一的，因为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是约翰的兄弟雅各，是跟耶稣基督的12个人之一，而且在12个人当中有3个人呢，是最靠近耶稣的哈，雅各、约翰和彼得哈，就是这个雅各竟然就这样被抓被杀了。而且没有停在这里哈，希律王看到那些犹太人反对教会的犹太人哈，很喜欢这件事情，他就进一步把彼得给抓了啊。而且在人看起来，彼得这个时候逃脱的希望几乎为零啊，不可能逃出来的啊。希律王派了重兵哈，这个去把守哈，3班啊，每一班4个兵丁哈在他身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哈，外面还有2个哈。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彼得恐怕凶多吉少啊，恐怕难以逃脱希律王的手啊。我们看看这个希律王是谁哦，他不是简单的人物哦，他的祖父叫大希律啊。这个大希律，我们读福音书就知道哈，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刚刚诞生的时候，把伯利恒境内。所有2岁之内的孩子都杀掉的那个大希律啊，大希律有这个7个儿子啊，但是这个大希律很残忍的啊，他把自己的亲生的3个儿子在他去世之前给处死了啊，那其中一个呢跑到这个罗马啊，那另外这3个呢成了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分封的王哈，把这块地分成3块分给他3个儿子哈，这是希律王的第2代啊。其中这个安提帕希律呢，就是囚禁和杀害施洗约翰的， 也就是那个耶稣受难的时候啊，戏弄耶稣的那个希律王啊，这是第二代啊。到了第三代啊，这两个儿子哈，一个叫亚基帕的一世啊，亚基帕的一世的儿子叫亚基帕的二世哈，这已经到第四代的希律王了哈。这个亚基帕二世呢，就是后面我们要读到哈，保罗被审的那一个亚基帕王。那他的父亲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啊，这个亚基帕一世，这个希律王，就是杀害雅各、捉拿这个彼得，要杀彼得，而且最后哈、啊、被神惩治，啊，派这个虫子咬死的希律王。你会注意哈、啊，这四代的希律王在圣经当中提到他们的时候，都不关乎他们在地上有什么丰功伟业啊。都不关心他们在地上到底有作为王有什么样大的成就，圣经只关心这些人怎么对待基督，怎么对待教会，怎么对待神的使徒，怎么对待神的属于神的人。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可一世的君王啊，有很多在世上很有成就的啊，可以上这个 Time Magazine 的哈，可以上报纸的头版头条的这些的成就。但是上帝今天所关心的就是这些的在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怎么对待教会，怎么对待基督徒，怎么对待这位永生的真神，这是在神的眼中最被看重的事情。所以可以想象哈，当这个大有权势的希律王杀了雅各、抓了彼得以后，整个教会当中弥漫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情绪。神怎么没有管呢？这么被神所拣选的、跟神亲近的哈十二使徒三个最亲近的使徒之一的雅各，怎么就这样轻易的被杀了呢？而且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也看不到任何的迹象啊，上帝要介入、要出手、要管。上帝在哪里呢？神的能力如何彰显的哈？注意，这个时候教会在做什么？第五节很关键哈。当彼得被抓的时候，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是整个事情的转折的开始。这就进入到第二段哈。当教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出手哈。这一段我们刚才没有读哈，把它读一下哈。从第六节开始，哈，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哈，圣经这一段把彼得被看守的状况很仔细的做描写，哈，分成四班，每班四个兵丁，啊，三班，哈，每班四个兵丁，哈，这四个兵丁怎么分配的呢？一个兵丁在他左边，一个兵丁在右边，还有铁链子跟他锁住哈。那还有两个兵丁呢，是在外面看守哈。所以真的是哈，这个好像这次，彼得是插翅难逃啊哈。他的看守是万无一失哈。但是注意这里哈，说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哈，睡得很沉哦，沉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哈，屋里有光照耀啊，你看人睡得沉沉，突然有大光出来啊，彼得都没有醒过来。天使要拍他，拍彼得的肋旁哈，拍醒了他说：“快起来啊！”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啊。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啊，当耶稣在克提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彼得也睡着了，但那里记载哈，彼得那个时候睡觉是因为心里忧愁。心里发愁，心里很担心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说要他死了，他会怎么样？所以心里忧愁，忧忧愁愁的睡着了。但这个时候显然不是啊，很坦然的啊。这个时候的彼得在死亡的面前，真的是视死如归啊！视死如归这个词真的是用在基督徒面对死亡那种坦然上面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他看待死亡啊，不是一种的恐怖啊，不是一种的不测，而真的是像回家的一个过程。他很坦然的，第二天就要醒醒了。前一天晚上睡，而且睡得很沉，直到天使来拍醒他，他才起来哈。他还以为看见恶像，还在做梦一样啊。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哈，你注意这一段的描写当中，讲了很多天使让彼得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快快起来啊！ 穿上衣服，束上带子，哈，很简单的让他去做。祷告并不等于就是在那里坐着什么也不做。那边教会在祷告，啊，神回应这个教会的祷告，派天使来营救这个彼得，但是彼得自己要配合，彼得要回应啊，照着天使所讲的，吩咐他的去做啊，这样神的旨意才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哈。我们后来发觉哈，祷告的教会都没有预计，都没有期待说，神会行这么大的神迹让彼得出来。其实不光教会没有预计到，彼得自己也没有预计到。彼得已经做好了第二天受刑的准备啊。所以神的回应人的祷告，当人开始祷告的时候，当人把我们所要的借着祷告告诉神的时候，当神开始回应人的祷告出手的时候，这个结果是远远超过人所求的，超过人的想象的啊！神一旦做事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抵挡，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不是人做的啊，人不可能做成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神的作为，但是彼得没有想到，教会没有想到，兵丁更没有想到，希律王更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啊！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是派天使来哈，天使做什么的哈？啊，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啊！这里很多的神迹哈，铁链没有用钥匙打开，要自己脱落的哈，门好像自动门一样哈。啊，走到跟前，它就自动打开了哈，那门自己开了哈。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整个的过程啊，这个充满神的作为啊，神派天使来成就他的旨意。一旦神要做事的话，没有任何的希律王再有权势哈，再严密的把守哈，再坚固的这个监牢能够阻挡神要做的事情哈。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哈，不光希律王要杀他，连那些反对教会的犹太人啊，也盼着他死啊。但是当神差派使者来的时候，使者是用来做什么呢？天使是服役的灵啊，给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来服务的，来效力的，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2000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哈，在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神是真实的，哈，神也会不断的借着天使成就这样奇妙的大事，哈，这是第二段，哈，第三段让我们看到，哈，这个神的同在，哈，我们怎么去经历？神的这么大的能力啊，我们怎么能够支取啊？是借着教会的同心的祷告，源泉在那里。但那个接那个水的那个管子哈，水塔的那个管子是什么？是祷告啊。祷告本身没有能力，祷告是一条管子，接到那个能力的源泉啊。神的能力就在那里，神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神。2000年前怎么做这些事情？今天他的能力没有改变，他的信实没有改变，他依然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经历到这个能力的彰显，有些人好像听起来这些好像都像神话故事一样，就在于啊，有些人那个跟水塔之间有一个连接的管道啊。彼得出来以后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第5节就交代哈，彼得被抓的时候，教会就在祷告。那他被抓被关啊，然后一直到半夜了，晚上了啊，教会还在那里聚集祷告，不是一个人哦，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持续的祷告，持续的守望。神的能力，这是教会得能力的那个管子啊，接到神的能力的那个管子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相信吗？祷告的人竟然不相信啊！ 他们说你是疯了啊，使你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叩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神的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啊。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啊。全教会聚在一起祷告啊，不是所有的人哈，雅各不在，可能其他的弟兄也不在哈，但是教会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同心的祷告，同心的见证哈，神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这是第三段啊，让我们看到教会基督徒能力的源泉，如何跟这个能力的源泉相互连接啊。那第四段我们刚才读过了啊，就是希律王之死啊。当他不讲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派虫子啊，小虫子啊，就把希律王给咬死了。那这一段里面，我们见证至少四种神迹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哈，上帝的大能借着希律王的死啊，天地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连小虫子哈都听候这个神的差遣啊，可以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上帝能力的彰显，是一个神迹啊。天使救彼得出监，这明显是一个神迹啊！那个门可以打开，自动打开，锁链可以脱落啊！这个，当这个天使的大光出现的时候，当天使带着彼得走出牢门的时候，那些三班轮流看守的每一班四个兵丁在哪里？好像继续在沉睡哈，好像这个睡得更沉哈，连这些的。事情都没有影响他们的睡眠，这些都是神迹哈，这些是比较明显的哈。但请大家注意哈，这里还有两个隐藏的上帝的能力的彰显。第一个啊，可以算是第三个了哈，那就是面临死亡的彼得啊，他竟然能够沉沉的睡在那里啊，他心中有平安啊，跟以前我们看到的彼得大不相同。当初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启示，哈，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向门徒启示说，他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要被人苦害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彼得。No，No，No，不可以，哈，主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这样快的就出来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呢？很简单，就是他怕死，对不对？他自己怕死，他也不希望主去死。他如果主死的话，他怎么办？哈。那当这个耶稣被抓、被关、被审的时候，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在众人面前三次否认主。一个小小的使女过来问说：“你是跟这个人一伙儿的？”他就马上发咒起誓的说：“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怕死。但是这个时候，今天到了《使徒行传》第12章，当他经历了看到耶稣基督的死，也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他亲眼看到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而且不是一次，反复多次的向他显现，对他讲话，可以让他摸到、看到他身上那个真实的钉痕，真的，这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彼得再不会在死亡的面前有所惧怕，这是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到了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这是他已经到快要他真的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写这样的话啊，他讲述这个末日神的降临再来的时候啊，要毁掉所有有形质的，还要用火来销毁的时候，他讲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啊，这是在彼得后书3章13节到14节。他不仅他自己可以安然见主，他也在劝所有盼望新天新地、盼望主的再来、盼望将来接着死亡这个通道回归真实的家乡，回归到主的身旁，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笃定，那样一种的盼望，那样一种的安然， 在地上啊，尽力的，尽我们所能的去跟随主，尽我们所能的去认识主，尽我们所能的把我们所有的摆上去服侍主，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了啊，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可以安然，然后就把一切都交托，是借着这种刀杀，还是刀钉十字架，还是怎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死亡本身是见主的一条通道而已，不是终结，不用惧怕死亡。也不会觉得死亡过后好像是不可测的一个世界，我们很清清楚楚地照着神的启示，我们知道死了之后我们会安然见主。还有一个神的能力的彰显啊，就是这个被逼迫的教会哈，没有因为雅各的被杀、彼得的被抓而逃走，没有惧怕呀，没有否认他们的信仰啊，没有。心中他们也会存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你看，他们会觉得说：“哎，神会不会继续保护我们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时候去逃走？”有很多人是逃离耶路撒冷啊，但这一批的信徒、门徒、使徒，他们领受的这个托付就是坚守在耶路撒冷啊。他们没有在这个时候逃离耶路撒冷，而是在这里怎么样聚集祷告啊？这是神加给人的信心的能力，这也是。神大能的彰显，我们如何能够经历上帝这些明显的神迹？如何能够经历上帝改变生命的大能？如何能够带着盼望，在逼迫的面前，依然能够持续的祷告呢？什么样的祷告可以有这样的功效，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连接到神的能力上面？来支取这样丰盛的恩典，这么大的能力呢？哈，所以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学习哈，第一个，他们是很具体的祷告哈，他们单单的为彼得被抓了哈，他们就单单的切切的为彼得的祷告哈，虽然他们没有预计，所以神像当初解救这个但以理一样哈，把狮子口封住哈，可以从这个狮子口里、狮子坑里把但以理救出来哈，也没有像这个当初救这个大卫一样哈，在这个扫罗的追杀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哈，就要被抓就要被杀啊。扫罗投出的这个矛啊，没有扎到他哈，这些都是上帝的保守。可能这个时候为彼得做这样的祷告的人不多哈，因为后来彼得真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哈。但可能他们会为彼得能够平安的见主来祷告。可能为他的家人得安慰来祷告啊，可能为这个彼得能够刚强壮胆，即使在监牢当中也能够忠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像那些狱卒来，这个做见证哈。总之哈，当我们这样的照着我们心里所要的、心里总想的、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向神来祷告、来呼求的时候，上帝就会垂听，上帝就会做大事哈。他们很具体的为彼得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出手来做事。第二个，他们的特点，这里讲说他们都切切的祷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从第一章开始，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们持续不断，而且他们聚集在一起，不只是聚会、聚餐、谈谈、聊聊啊、讲讲而已，他们聚会常常对他们描述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真的是祷告，花时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讲话，花时间跟神讲话。第一章大家记得吗？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从这个橄榄山回来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产生以后，记载这个教会持续的做四件事情。三千人受洗之后，教会产生了。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团契。然后呢，擘饼，常常的在家里、在殿中、在各个地方擘饼纪念主。第四件事情就是祈祷。整个的教会聚在一起，就是不间断的、持续的、恒切的，为具体的事情、为整个的国度为他们知道的、为他们远处的恒切的祷告。到了第三章，我们记载说，看到这个彼得、约翰行了那个神迹时，那个瘸子得医治，他们去干嘛？ 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有定时间的，他们到那个地方，因为人多，他们家里装不下，他们聚到圣殿去。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去圣殿祷告，路上碰到这个瘸腿的人行了神迹啊。到了第四章，这个他们受逼迫了，这个彼得、约翰被抓了，抓了以后，教会在做什么？在那里祷告啊。彼得、约翰被放出来，跟教会报告说神如何保守他们啊，让他们脱离这个监牢以后，他们又在那里同心聚集，齐声的祷告，求神赐给这些传福音的人胆量，让他们放胆去传讲神的道，然后同时求神伸出手来行神迹，来验证他们所传的道是出于上帝的。结果当他们祷告完以后，这个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地大震动。神用这种的方式来肯定他们的祷告，回应他们的祷告，兼顾他们祷告的信心。整个的教会就是一个持续祷告。借着祷告来经历神，借着祷告把大事小事、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国度的事情，全都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后来他们教会发展了，人太多了，对不对？事情管不过来，但是使徒他们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定见。他说：“我们要选出同工来负责管理教会，但是我们这些人专门要做什么？祈祷。”传道为师，专心的有一批人啊，这是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出的好榜样啊。这些使徒，他们没有被其他的事工也很重要，也不能忽略啊。但是呢，这些使徒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定见：教会要有能力啊，教会能够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一定要接着祷告，一定要神的能力，支取神的同在。进入到教会当中，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这个教会才能够健康的继续的成长。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教会，你看对于紧急事况的紧急事情的一个回应，本能的回应就是聚集祷告。虽然他们不明白，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但他们就是切切的啊，恒切的倾心吐意的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学的。也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们这一年当中啊，真的是包括长职同工，包括我作为牧者的啊，包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祷告的事情上好好的求神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们接下去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哈，当安提阿教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讲话了，圣灵就开始差派了啊。持续的祷告，切切的祷告啊。第三个注意哈，是教会在祷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这个使徒在那里祷告，是这一群人。十二节说，许多的人啊，到了半夜了，他们还没有离开，许多的人呢，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内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这个祷告的团体当中啊，一个人当然可以祷告了哈。这个时候雅各就不在这里嘛哈，雅各的特点哈，他的生命的特点就是被人称为敬虔的人哈。他住的房间后来发觉，地上两个坑啊，怎么出来的？跪在那里跪出来的啊，所以被称为骆驼腿的雅各哈，就是他啊，常常的祷告啊，他也追求，他自己也是很敬虔的在祷告啊。但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是教会聚在一起的祷告，这两者不矛盾的，对不对？如果你常常的跪在神的面前，单独的亲近神的时候，你必然很喜欢跟众同工、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哈，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一起来支取上帝的能力。当教会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回应，神就开始做超过人所想、所求的事情。最后我们看到哈，这个事情的成就哈，这里没有一个人想到的哈，超过了大家每一个人的想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哈，不是每一次我们恳切、真诚的祷告，神都会用派天使、开监狱的门这种的方式来回应的啊。每一次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当中有生病的、有住院的、有去做手术的，我们都很快的 去在网络哈，借助网络去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就一起同心的祷告。但大家记得，不是每一次这样的生病都会神用医治啊，亲手医治的方式去回应的。就在这一段当中，同样是使徒，同样是重要的同工，同样是教会神所爱的雅各，当他被抓要被杀的时候，神并没有出手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在神的绝对的旨意面前，神的绝对的旨意有的时候是我们猜不透的。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同样，两个使徒，一个被杀，一个神亲自派天使把他解救出来呢？同样是被选出的七个执事，为什么神允许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而让腓力被他可以逃走啊，可以到撒玛利亚，可以到加萨去传福音呢？这属于神的绝对的旨意，是人测不透的。神在当时发生的时候也不会跟我们解释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发生，为什么同样是得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哇，人解释不清楚的哈，啊，等了几个月要换肾，哎，突然这样一个又合适、血型又配的，在一个教会的啊，这个肾就 available，就可以让很快的时候换肾手术就完成，然后这个人就健康了，恢复健康了。同样是我们教会的肢体哈。我们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还在病痛当中，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呢。这属于神测不透的旨意。在这样的神绝对的主权面前，我们要学习什么？交托。我们祷告要竭力的去祷告，我们关怀要竭力的去关怀。但是医不医治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没有得医治的肢体，不等于说神爱他就比较少，不等于说上帝不管他，或者上帝没有能力医治这个病。我们知道不是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交托啊，学习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以后呢，要把我们的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旨意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旨意的底下，由神来做，让他来做主，由他来决定这个事情怎样的发生。所以今天这一段哈，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神在全地掌权，不管在哪里，不管在地上人看起来多有权势的人啊，只不过是一时啊。神如果不允许啊，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神依然在掌权。大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啊，他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不改变的啊。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教会如何支取神的同在，如何得到神的能力，如何能够经历生命改变的这个大能，就是要借着祷告，借着带着信心的祷告，哎，不断的支取上帝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哈，在德州的一个小城啊，叫埃塔斯卡啊，发生了一场学校火灾，很惨的啊。当时学生孩子哈，263个人被火灾夺走了生命，这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哈，稳定下来以后呢，这个学校就重新建立了新的校舍，而且在他们建立这个校舍的时候，他们特地把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这个灭火系统装上去。哇，他们好开心啊！从此以后，他们再不用担心哈，火灾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哈。所以他们这个学校建成以后，刚建成那段时间哈，他们特地在学校里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哈，不断的开放教会给外来参观的人，让他们去看哈，这个教会的这个灭火系统哈，这个洒水的这套系统多么的先进哈，带人去参观学校。后来这个小镇不断的扩展哈，人越来越多，这个过了7年以后呢，他们要重新这个扩建这个小学校。当他们在重新要扩建这个小学校施工的时候，施工的工人才发觉， 他们学校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洒水系统、灭火系统的水管，从来没有连接上。尽管他们有最先进的系统，但一旦要发生火灾的时候，还是没有作用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啊，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哦。那位永活的真神，掌管天地万有一切的权柄的主，就是我们教会的头哦。2000年前是如何的神，今天他依然是这样的神，无所不能的上帝就随时在这里等候着，愿意把他无尽的能力恩典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要连上，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祷告上面更多的学习啊，在信心的操练上面更多的啊，借着信心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经历。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期待，也得带着这样一种的信心，借着信心的祷告来经历神。今天我们唱的这首回应的诗歌，哈，作者是在这个监牢当中，在最黑暗的当中写出的这个赞美的诗歌，哈，让感动他的灵，哈，也同样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来投靠这位无所不能的上帝。
我们用这首《天赋美善力量》做今天的回应诗。